录影带，然后积功累德，造桥铺路，真正做他对他有利益的事。好，各位呢可以看看这本书，送给大家。为什么要做佛事？或看《地藏经》也讲得很清楚，这些呢，大家真正照经典里面去做，才会对他有真实的利益。好，这是第一个，第一段，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要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好，这个就开始讲到临终要注意些什么了。我要跟你借一下，请待会儿用。好，因为他的文都很白话，很简单，但都很重要，所以请看252页第四行。好，我不翻译，我就直接讲重点，这样顺着文讲下去。你有没有书？有啊，这样。好，前面已经开导病人，他很深信的，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有些病人他心力非常的孱弱，而且呢平时没有念佛的话，现在来念佛很不容易，所以要靠别人来帮助才能得力。家中眷属应该发真实的孝心慈悲心为他念佛。假如病还没有终了，他现在还活着，就开始应该分班念，分三班，每一班跪进几个人，譬如说两三个或三四个。头班出生，一二三班末迟。好，我这个要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看你助念的人有多少，每一个的福德不一样。假如每一班是三个人，好，我们有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刚开始第一班念念呢，大概念个，这里面讲念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这里排班。然后呢，这时候第二班跟第三班可以心里默念或听。然后呢，念个两个小时以后呢，啊，然后呢，第二班念，然后第一班跟第三班默念，这样子轮流可以让佛号不中断，而且大家不会那么辛苦。然后到第三班念的时候呢，啊，第一班跟第二班呢休息，这样子在旁边念。可以用听的，也可以心里默念，就不要出声。假如轮到你那一班，一定要出声，因为声音大，好，他耳根力他才听得到。好，若是呢有事情呢要换班的时候，换班的时候呢绝对不要让佛号中断。所以假如各位要有临终助念的经验的话，要有一个人很发心，要同理大众，就人一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分配，你是第一班，你也是第二班、第三班，这些呢要有人指挥，不然一团混乱啊，这样很不好。好，好，请看下面，须知道帮助人家净助念往生，这个会得到助念的果报。为什么？你现在送人家去往生做佛，将来你要往生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帮你助念，这是因果嘛。何况我们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孝。好，所以请看252页倒数第一行，贫人倒数第二行，须知肯帮助人净念往生，也会得到人助念的果报。千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该如此，就是为平常的人自己要培福田长善根，也要帮助别人自利利他，也是如此啊。所以他就讲，成就一个人往生净土，就是成就一个人做佛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助念的功德，大家助念这个人往生的，就成就你今天功德，就帮助一个人做佛啊，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好，三班相续念，佛号不中断，病人能念就随着跟着念。若病人比如我们生病要往生，不能念的话，要用摄耳谛听，听的功德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助念的时候，第一个声音不可以太高太尖，会伤气，而且不持久。第二个也不可以太低，太低的阿弥陀佛这样听不清楚也不好。第三不可以太快，阿弥陀佛，太快不行，太慢阿弥陀佛，那听的人就很累了，何况说要临终的人。所以太快太慢太急太高太低都不好，所以要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字字要分明，句句要清楚， 让听的人字字句句都有耳朵听到心里面，这样才能够得到法义。所以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哈，平常我们念佛音调很多，好，现在坊间啊太多太多了，有会念佛，有各种念佛。那当然这没有绝对的，你自己平常用功，只要找一个你听的会很摄心，心会很清净，你就可以做功课。那一般来讲，很多呢接引佛教的、接引众生的呢因缘，那是不太适合修行的，那只是让人家生欢喜。假如要以助念来讲，台中莲社的调是最适合，因为它那个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是四个音，四字一个循环，所以它音调啊不急不缓，刚刚好。这助念的时候很好用，各位可以去做实验。假如你平常有听念佛机，晚上睡觉的时候，假如你听到的佛号速度就很快哦，会很刺耳，睡不着，会很烦躁。所以我们平常只要家里有放念佛机，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小声一点点。好，太快的呢是打地钟或是打佛七的时候可以用，但临终呢不要念太快。临终目的是呢要让它字字清楚，好，句句分明。那台中莲社调助念很适合用。第二个，长时间假如要念一日一夜的，像最近桃园金钟学会就有很多人发心念一日一夜，那一日一夜时间很长的话啊，速度太快也会受不了，伤气啊，那个刚刚好。好，乃至于七日七夜要昼夜不断念佛呢，速度要慢一点。接下来念佛的法器要用引磬，其他全部都不用，因为引磬的这个声音比较清楚。引磬翻它的目的叫做什么？引磬这是梵文哈，引磬的目的就是引发善根。它的目的是这四个字，引发善根。所以在助念的时候，引磬声音很好。那用大磬哈、哦、也可以，但是大磬有时候呢，在有些场合不适用。像有些在寺院里面，若出家人往生的时候，会鸣钟击鼓，会敲钟，会敲鼓，大磬也会让人家生正念。一般我们助念都用引磬，引磬会让人家心听得很清楚。木鱼声音比较混浊，所以不用鸣钟。好，我在这边呢要介绍一下引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庚啊，一两年前有一个居士也是，我们讲完经他往生了，那时候好像是请谁我忘记，当助念哈啊，我说我那有去，我也有去。那时候呢，因为呢他是八点多往生的，往生呢往生以后，那我们是九点才下课，所以那时候呢你根本呢他已经是断气了。断气那时候呢，先跟他开示，开示完以后就不要打闲岔，就一心一意教他念佛。有些呢业障很深重，好、哦，会业障很深重，根本听不到，所以刚开始讲可以用引磬引发善根，因为这个声音哦很清脆。那各位要注意，一般打佛七哈、哦、都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解释清楚哈。哦，一横代表这引磬。一般呢我们呢要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有好多种情况。第一个，假如他很清楚也学佛，你就先诵弥陀经然后再念佛。假如呢时间已经来不及，有他昏迷，你弥陀经就不要诵了。弥陀经是要让他升起信心嘛，好，你弥陀经念完念往生咒然后再念佛。假如他这个人已经差不多剩两三分钟就要走了，那你就直接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假如这个人已经没哭啊，真的呢一刹那之间就很昏迷的，你就直接念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 庄严吧，对不对？好，这个引发善根。所以哦，刚开始尤其对那些刚往生业障中要昏迷很昏沉的人，你要敲引镜，因为引镜的声音很尖，会引发他的善根。好，这样子你要有念佛机的话，念佛机放你也继续敲，敲个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就不要敲了。那你刚才各位有没有发现我敲的跟黑板写的不太一样？好，因为一般人打佛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有没有觉得感觉很急躁？而且这个声音哦，阿弥陀佛前一声还没有停完，下面一声就敲了，所以这样觉得很急躁。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这样习惯打，事实上不太好。你注意再听，我念两种速度，注意听哈、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没有发觉，第一声尾音还没有停的时候，第二声就跑出来？所以有些声音会很混乱。那你假如只敲一声，啊，比如说敲在驼字。敲在脖子有它的用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比较定？好，比较不会那么刺耳。当然你不管他，别人怎么教，有人说你打错，你不要管他，你只要对亡者真正有利益。这个方法是夏莲居老居士教，是慧明法师教他的。所以助念的时候打引磬呢，是敲在驼字最摄心，最得到利益啊。希望这位要注意。好，那接下来他就说念佛了，念四字，刚开始是六字，将来转成四字。那不转不念六字，直接念四字也可以，因为字越少越容易念。好，病人或回随之念，或摄心听都可以，家中眷属也是这样念，人多也是都是这样念。不可以一下子念然后又停，停了以后让病人佛号听到呢中断，这样不好。所以临终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会完全的介绍临终应该注意些什么，带什么东西。在这里我提到一下，我们临终的时候一般都会带一张佛像，西方三圣大张的，让他看他躺着的时候不管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好啊，让他看看你挂哪里，让他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有带檀香就带檀香，香也会引起正念。第三个呢，要带引磬。第四个要准备一台自动 auto reverse， 是的，自动回带的这个念佛机。好，叫录音带，录音机，来请坐。念佛，你用念佛机也可以，念佛机24小时，好，要插电。然后呢，你不然就呢用那个好，最好好一点的音响，那个浑厚的声音很庄严。念佛啊，带念佛，然后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不要只带一卷，万一断掉怎么办？要带两三卷。然后呢，甚至呢那个音响啊，要准备电池，因为我们以前助念过，那个人很没有福报，就突然停电了。停电的时候你就没有福报啦，那佛号啊就是要让它不要中断嘛。好，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就是呢以后我们慢慢再谈。所以我们在轮班念的时候，好，请看254，做值班就是说你轮班三班念，那吃饭的时候换班也不可以让佛号中断。好，注意第二行，病人要断气的时候三班要同时一起大声念，因为那时候是他成凡成圣生死交关，你用人真诚的念很有效。还有我要说明，有些人放念佛机，放念佛机结果人不念跑出去了。你要知道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我们人的心力很大，当然你放机器很好，但是关键是我们的虔诚的心来帮助他。不然你想想看，念佛机放24小时，他为什么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总被念佛机飞起来往生了，为什么？因为念佛机没有信愿行嘛，它只有行啊，只有佛号，没有信愿，因为它没有神事。所以我们用念佛机或录音机，人要跟着念， 你不能说啊，反正有机器我就不念，这样不好。临终的时候他断气要三班一起念，断完气以后呢八个小时不可以动，因为呢为什么？因为若修行好的人一秒钟一弹指之间就往生，修行功夫差的可能会有一两小时，每个人不一样。最慢最慢就算你是凡夫，八个小时你的身体一定会冷透，神是八个小时一定会离开。所以我们助念为什么要八个小时不可以动，让他安详的念佛。当然最把握的呢是十二小时，台中莲社帮人家助念都是念十二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对不对？然后呢等到呢这个助念完了以后才开始料理后事。当念佛时不可以让他的亲朋友来探病，因为一看呢他就会想起世俗的事，所以真正要去探病哦的人呢应该呢要去念佛。所以我们在帮人家助念的时候，门口最好贴一张纸，就是来探亲者请虔诚念佛，是真莲友啊。你要真正帮助人家，你就不要去跟他打完，哎呦你好不好啊，你要放下，你都不要讲，你就跟着他念佛，这是最好的。否则你用世间的俗情要慰问他，那简直是呢让他心很乱，推他下海。这时候呢要有一个人在指导，好，要有一个人指挥，好，有人要发心，同理啊大众。那有人假如亲朋好友他不来学佛的呢，要有人把他带到旁边，先跟他说明佛法的道理。你现在也不要讲啊，不要去慰问他，要帮他念佛，好，不然有些人啊完全不学佛，好不容易要我来要送你啊，对不对？那结果呢你把他赶出去啊，或者叫他不可以讲话，他会生嗔恚心啊，因为他不明佛法，所以要有人在旁边跟他说明，让他心安，他自然就会进来。而且那时候大家在助念，佛号的力量很不可思议，他感受到大家这么虔诚这么庄严，他自然也会跟着会念佛啊。所以讲到这里，要临终要成佛做佛真的不容易，要很多福德因缘。好，请看第三段，切记不可以搬动，第一个不可以动他，第二个不可以哭，因为一哭他就会想到世俗的事。搬动他呢，在佛经里面讲，我们人要临终的时候，这个身体很敏感很脆弱，那时候地水火风啊，好，就要离开要断气。这时候佛经解释叫乌龟脱壳，乌龟你把它抓着它的壳肉把它拔出来，那很痛，风刀解体，像五百个刀子一样刺它。所以临终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动。世间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他要走的时候要断气的时候要赶快哦，要给他呢穿衣服啊，那不穿的话他就带不去啊。然后呢而且呢说假如呢不人死的时候不赶快搬的话呢，将来这个床呢不可以睡啊，你们家什么死人睡的会冲到。所以呢这些哦错误的那个看法害死很多千千万万的众生，甚至说临终的时候要大声哭啊，那些妖魔鬼怪他被你哭跑啊，这些观念哦都是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所以有没有学佛真的差很多。请看下面，病人将要临终的时候是一个人成圣成凡人鬼分判之际，一法千钧都是要紧的，只可以叫佛号叫他跟着念佛，断断不可以洗澡换衣服或是移动位置。所以各位要注意，假如一个人在没有断气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些呢都安排好，到时候他断气的时候不管他是躺着卧着或趴着都不要动他，就让他自然最舒服。好，这时候呢不管他，好，下面就讲不管他是任何姿势，只要顺着他不可以移动，不可以对他生哭泣啊或是悲伤啊，甚至说这时候身做不了主，一动的话呢就很痛苦，一痛苦他就会起嗔恚心，一起嗔心啊佛号就忘记，嗔心就往阿鼻地狱走。所以随着嗔心而去的大部分都堕落，而且呢堕落很可怜。假如看到别人哭他也哭，情爱心一起他念佛也会忘记，随着情爱心去呢去投胎，将来也不容易得解脱。所以这时候最大的利益莫过于一个人好好的一心一意的为他念佛，害他最大的就是搬动他跟哭泣他，因为搬动哭泣都会生嗔恚心或嗔爱心，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把握了，就没有消息了。所以这点很重要啊。接下来我们讲人死，人死的时候在佛经讲气是由下开始往上升的，这叫超生相，由上往下了叫堕落相。所以有一首弟子他叫什么佛言所有鼎盛衍生天衍天生人心恶鬼附畜生七盖离地狱脚板出啊，我要解释一下。好，请翻过来，翻过来就有解释了。来，256页，第五行。好，后面他说，所谓的鼎盛衍天生等的，就是说人断气以后，通身冷透，他由下开始气往上走，只有头顶很热的话，表示这个人一定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往生佛国。假如最后温度很热的地方是在眼睛的话，表示他呢，好，或是在头额的地方，表示他升到天道去，天上啊，当天神。假如他呢是心脏很热，表示他财生投胎做人。肚子或是腹很热，糟糕，升到恶鬼道。假如是膝盖很热，那升到畜生道。脚板很热，那就糟糕，是堕落到地狱道。这是人一生造善恶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一切的力量所现前。假如你帮他自诚念佛的话，就能够待业往生而进，往生佛国。好，翻回来255，所以大家虔诚的念佛就可以帮助他往生，千万不可以呢一直呢去摸他，叫做屡屡探知啊。因为这神识还没有走，你摸他哈，人哈都有气，那时候会有刺激，心会很烦，所以不能往生，这时候罪过很大。假如你只要虔诚的念佛，不用探他的热气，待会儿你自然就会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为人子女啊，应该要有真实的孝心，不可以用世间的这个俗情搬动，又哭啊又叫又闹，这样子等于把你的亲人推下生死的苦海。当然印光祖师是很慈悲啊，也讲得很真切。他说一般无知的人呢，就说哎呀我要尽孝道，可是他不知道这种孝简直是跟罗刹女的爱一样。经文说，佛经里面有讲，罗刹女啊很喜欢吃人，他说我爱你，所以我要吃你，我吃掉你，所以我才是真爱你。那这样的话，假如你临终不了解佛法道理，而对亲人又哭又闹又搬动他的话，那简直不就跟罗刹女一样吗？虽然印祖说我讲的话很直很，但是呢这也是很真切啊。你要了解怎样才叫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亲人。好，讲到这里我先讲一个例子，往生的例子。在美国华盛顿 DC 最近前一两年有一个周广大老居士往生了，有人听过有些没有听过我再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呢一生从来没有学佛，但人呢心地也很善良，结果他有一阵子呢突然呢检查是肝癌啊，肝癌就很严重啊，是癌症嘛 cancer， 那很痛很痛的。结果呢他太太呢非常的忧虑，就到处去求医问卜，希望呢这个娘呢很熟。那老板娘看他说奇怪，周太太你今天最近几天怎么这么不快乐？他说我先生得了癌症了，听说活不久了，我很难过，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他说我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办法。那个卖面包的那个是我们的佛学佛社的莲友啊，他还是想说那你要劝他念佛啊。他说那我不知道这些道理啊。他说这样啊，我叫我先生改天我们夫妇呢你去看看你先生好了。他就很感激。结果去了以后呢，那周广就龚整华居士跟他太太跟一些莲友去看那个周先生，一看呢这个人啊真的是回光返照，也差不多了。他呢就劝他说，他就说周先生啊，人生这么苦啊，你不要求病好，你现在就算你病好你也六七十岁啊， 对不对？身体呢那么老啊，嗯，白发苍苍，齿牙动摇，那你不是很苦吗？你为什么不念佛呢？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呀。他就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好，好，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想要做什么就有什么，一切呢他把经书的告诉好处通通告诉他。他告诉他，你不要求病好，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哦，他这个周广大先生很难得哦，一听到就很欢喜，他就告诉他太太，好了孩子，你们呢通通帮我发心念佛，我不要求病好，我要去做佛。他还告诉他，我将来做了佛以后，我要回来广度众生。他就很发心，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大声念佛。他大声念佛念了三天三夜往生，昼夜不中断。念到第一天的时候呢，看到了地藏王菩萨，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一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那声如洪钟啊，连外面呢那个走廊哈，就是马路上的人都听得到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庄严。他念了第一天以后，把地藏菩萨给念来了，结果呢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他变成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旁边呢助念的灵友说，哎，你怎么改念了呢？不行啊，你要念阿弥陀佛。他说，我看到地藏菩萨来。他说，不行，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的目标要是西方极乐世界，你不管任何的佛菩萨来，你通通都不可以跟他走，你一直要等到阿弥陀佛来接你跟西方三圣。哦，他突然动个念头以后啊，继续念阿弥陀佛，地藏菩萨就消失了。第二天他继续念，连有昼夜的帮他助念，念念念了两天两夜，念到白衣大士来哟，白衣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现前了。啊，他又改念了，人家说不可以啊，你怎么又念改念了呢？他就继续念，那时候白衣大士又消失了。第三天继续念佛，念到呢西方三圣从云端降下降来，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到佛放光，他说佛来接我了，我要走了，就这样断气了。从此以后那边的人也不参禅也不学密，通通念阿弥陀佛了。因为嘛，现身不但他自己往生，而且就像发愿文讲，若有见闻者啊，对不对，悉发菩提心啊，定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他福报也很大，在场帮他助念的人功德也很大，也等于得度啊，因为一生亲见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那各位要了解，就是说我要说明为什么会有他会念到地藏菩萨跟白衣大士呢？可能这个周先生虽然今生没学佛，过去无量劫是修行人，他也曾经修过地藏法门或观音法门，或供过这两位菩萨，跟这两位菩萨有缘。那旁边龚准华居士给他开示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念佛就一心一意等到阿弥陀佛，等到西方三圣来接你，你才可以跟他走，任何的佛菩萨来都不可以走。所以在地藏经里有说，人要临终的时候会有很多冤亲债主会变成你的亲朋好友，过去广生的人，阿公阿嬷，你的太太先生，你最想念谁，他就变那个人来接你。你要知道那个都是冤亲债主来的，不可以跟他走，你大声的念佛他自然就会离开。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这篇临终三大要已经讲完了。好，请看一下，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125页，四论生死四大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要赶一下进度啊。那这本书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大家带回去自己看，那边讲得很清楚，重要的地方我会把它挑出来。好，请右边第一位开始念。
光阴迅速，时序更迁，刹那刹那一念不住，此待造物处广长舍，普为而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即寻归路，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
好，阿弥陀佛。注意这个人命无常啊，荣华不久，人命无常。八大人觉经第一觉悟就是说，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 世间无常，常就是永恒，无常就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世间呢，都是呢，随时随地都在变。你看我们现在，我站在这里，对不对？随时也在变了，一秒钟多少细胞都在生灭啊，对不对？所以你一秒钟所看到的，就不是以前的物照师啊。再过一分钟以后，也不是啊。所以我们人哦，随时山河大地一切的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千变万化，只是你不感觉而已。所以八大人觉经告诉我们，世间是无常，而且国土是微脆的，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地震，一个战争，随时都会给毁掉。所以一切都是生灭变异，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子你慢慢的观察，你才会觉悟而出离生死苦海。很多人常常不愿意觉悟，不愿意修行，就是因为呢，他对世间苦空无常觉悟的不够深。佛法并不消极，而是要你真正去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要消极，这样你才会把握出仅有的生命精神体力，对于修行广度众生上求下化才会真正的积极。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也会想到说，家师他常常提到很多三年或五年就往生的例子，像呢周广大啊，对不对？三天就往生了，可是他的苦到极处啊，生死交关啊，生死心比我们还要切，所以他感应很深啊。平常我们念佛像唱歌一样悠悠呼呼的，说现在捐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想想哎呦不要，就要死了，又怕死。所以我们哈功夫不得力，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生命无常觉悟的不够透彻，生死心不切。有时候我们师兄弟也会问师父啊，说那迎科法师啊，或他们这样子三年到五年啊，他们就闭关用功啊，然后我们也想要呢好好去用功。师父说你还早得很呢。我们说为什么？因为里面磨得还不够苦啊，你看你觉悟的没有像人家这么透彻啊，所以你的生死道心就没有那么切。所以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厌离娑婆，好，信愿型的愿，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厌离就是真正要看破放下，厌不是讨厌，而是心中真正的放下。讨厌也是一个烦恼啊，你能够真正从心里放下，那你放下的越多，你自自然然对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呢会升起往生的心。人都是很多人呢啊，都在病苦当中念佛最恳切，等病好了以后呢，也很多人也不念佛了，对不对？假如我们时时常常把那把握住那种生死的心，所以印光祖师教我们就要把死啊常常贴在额头上，因为你常常想到啊，我一口气不来了，那我怎么会不用功呢？对不对？你就会随时随地提高警觉啊，每一分每一秒下楼梯也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这黄泉路上是无老少的 啊，所以这很重要。好，请看下面一段。
生死大事须当预办，坐待临行方休，恐被业力所夺。
阿弥陀佛，注意这个业力所夺。古人常说人生愁业，越研究佛法你会觉得佛法真的很伟大，没有学佛的人很可怜，学佛人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自己很庆幸。我常常说过，我们人一生啊，就是吃饭工作睡觉。我以前学佛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假如每一个人都这样，那全世界为什么不派一个人做总代表就好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从来呢就跟人家想法不太一样。当然没有学佛之前人家都觉得我很不正常，可是学了佛以后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对不对？好，比如说假如不学佛而成家，当然你学佛而成家就会做佛化家庭，不学佛而成家，你刚开始呢就东奔西跑啊，对不对？好像是一匹马一样，为什么？ 为了买房子啊，为了要一个家呀，对不对？就是要成立一个家嘛，一匹马。好，买了家了以后呢，哎，这个生了小孩，就是被小孩锁住，就一头牛，对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然后小孩长大了以后，又有孙子呢，就一个一个操心，对不对？一个不够还接两个，两个三个，对不对？从小吃饭、工作、睡觉，然后呢，他的婚姻、事业、家庭、教育，种种的，就是这样牵肠挂肚，一个接一个。人很奇怪，不找这些事情做，他会很无聊，对对吧？然后呢，等到呢孙子长大的时候呢，就照顾孙子啊，那父母就跟孩子，你就子女就会跟你说啊，爸爸妈妈你也老啊，你就不要呢出去乱跑，在家里照顾孙子，就像一条狗，对不对？然后等到孙子又长大了以后呢，他嫁出去啦，或是又娶了孩子了呀，那时候你年龄也大啦，就等死啊，就像一头猪啊，对不对？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故事，它形容人若不觉悟的话，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从小到大结婚生子工作，然后到最后一口气不来，人生就茫茫渺渺，生不从何来，死也不终，不知道去哪里，这就是人生从业。有时候人很苦，苦的是很多东西你根本做不了主，就像一股力量一样推动你往那边去走。当然懂得修行、懂得学佛的人就懂得去转变，所以要觉悟生死大事要赶快去办。请看下面，
古语云，聪明不能敌也，富贵其免，轮回生死到来亦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是乎，习世人之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
好，阿弥陀佛最重要，你再怎么样聪明你也敌不过了业力，纵使你有富贵，好，你是文武百官，你是帝王，最后每一个人还是免不了要轮回，还是要面对死亡的问题。所以今天听经的初级同修很多，假如你听这一场能够觉悟到说，哎呀，我回去开始要面对我的生死大事的话，那你今天就没有白来了。好，请看下面，
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时，若今日即时，即今日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时可矣。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念成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长，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之中之境，善恶道中之境变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变成化冰。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120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计生，不去妄生计较。倘心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境遇，业谢尘劳，连开九品之花，佛受一生之际矣。
好，阿弥陀佛。第一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怕死。今天死就今天往生嘛。那为什么大家会怕死呢？是因为对西方极乐世界不明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到台中去，那很多人嘛不敢出门啊，就是不知道路怎么走啊。还有到了台中以后，人生地不熟啦，怕遇到灾难啊，恐怖不安啊。假如你对路很了解，对当地又很清楚，当然你就心安。所以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放不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尤其自己的眷属，生活了一辈子，我们讲老伴，临走的时候还舍不得，对不对？所以呢，对那样的人要开示什么呢？48大愿里面有个速现佛刹愿，就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啊，可以现到呢十方的佛国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树跟树的空隙之间好像明镜一样，你通通可以看得到。换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回头一看，也是看得到你的家人的。你家人在说悄悄话，你听得到，你并没有离开他呀。甚至呢，你往生以后，你还可以看你的家人，不管在哪一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他因缘成熟，你还可以千百亿化身去度他。这个很重要，所以往生并没有离开你的家人。往生不但没有离开你家人，往生还是一个大团圆，过去无量劫的亲朋好友，通通在西方极乐世界等着你啊。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到啊，他们就在等着你啊。所以我有时候在念佛，在读经，想说啊，这个娑婆世界要找善知识很难啊，对不对？对不对？自己一个人修行也蛮孤独寂寞，对不对？有很多障缘啊，那你为什么不念佛往生呢？你看现在西方极乐世界起码有很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就我师公啊，对不对？那黄念祖老居士啊，夏莲居老居士啊，对不对？还有台中莲是很多很多往生的人啊。我们图书馆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学，他妈妈也往生啊，而且我跟他往生之前我还跟他约定过，说他往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来度我，对不对？想想看，我要一往生的话，有好多人在等着我，你一想到就会啊，欢喜心就会升起，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所以啊，速现佛刹愿有很深的用意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今天死了，今天就往生嘛。世间人就是嘛，贪恋沉浸不能放下，因为贪就成了障碍。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常常有两句话，叫做万缘放下，一念单行，这很重要。放下是从心中去放下，把现在那胡思乱想、忧虑牵挂给放下，因为你不放下，到最后还是得放。对，那一念当提，你肯放下，你那一念才提得起来，这是互为因果的。你肯一句万德洪名一提起的时候，自然万缘就放下了。所以念佛堂里面呢，最好贴这两个对联：万缘放下，一念当提。乃至于你自己的书桌、你的房间，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两句很好，因为很多人就是放不下，所以他一念提不起来，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画饼充饥嘛。修行的人要修行，要培养自己说，说今日死也好，今日死了，今日就往生。活120岁的话也没有关系，那就多度一些人，多念一些佛。所以一切呢，不要去妄生计较。有些人很着急啊，很担心啊，说哎呦，我真的生死不知道有没有消息啊，天天在恐怖忧虑不安，这样不好。你就老老实实的念嘛，真正有信愿心，因缘报尽，生命结束的时候，自然就会往生极乐。所以这个要平常训练，平常就要训练自己能够万缘放下，一念单提，啊，这个很重要。我讲几个念佛的经历。古人讲念佛，第一个要考验自己在静当中能不能念佛，安静当中。譬如说，一个人现在把你关在房间里，静下来，你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念佛。有些人关不到10分钟就冲出去了，太无聊了，心不安。所以念佛要先从安静，自己定个功课，早晚万缘放下，房间关起来，一切事情电话都不要接，静下来，训练自己。到底自己清净的念佛的念头有几个？慢慢念念念念。第二个要培养自己在动当中也要念佛。有些人呢，哦，很敏感，一受干扰他佛号就丢光了，这样不好。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念佛念佛，突然有人不小心来撞了门，就生个嗔恨心，我在念佛，你知道吗？啊，就我在用功，你知道吗？你看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啊。我讲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表示大家都同有体会。自己在用功，人家不小心呢再大声讲话，就动个嗔心，我在用功，你知道吗？你真的好罪过哦，这样对不对？其实那时候不是起清净慈悲心，而是嗔恚心，就要赶快拉回来啊。你就要训练到说，好吧，那就让他去讲吧，他们讲话归他讲，那他在讲话的时候看看我佛话还记不记得，我经书还会继续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动当中，还有我们在劳动当中、拜访人家做事当中，佛爱还记不记得？纵使不拿念珠，也要记得念佛。好，第三个，在返来的时候，看自己还记不记得念佛？有喜，有怒，人家骂你一句，你看看佛还记得吗？你骂一句哦，人家很多人就冲出三字经。阿弥陀佛都丢光了，这就没有功夫。还有人家 人家骂你是烦恼，起嗔恚心；那人家赞叹你，赞叹的你也是欢喜啊，欢喜也是烦恼。有些人得意忘形，一走路以后呢，脚都扭到了，对不对？那个也是烦恼。那时候呢，佛号都丢光了，就很得意洋洋，供高我慢。所以要训练到好的境界来，你也记得佛号，去自己的欢喜心、贪心、贪爱心。人家来骂你的时候，你也佛号记得，去掉自己的嗔恚心。好，所以接下来功夫，生病的时候呢，要记得念佛。很多人病了说：“哎呦哎呦哎呦！”你就不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把那个哎呦哎呦，反正你也要叫嘛，你就把它换成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不会的时候呢，你呢不要一直喊阿，念佛也可以。哎，佛佛佛佛佛佛。就算你念不出来呢，那时候心里。